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是一期科技乱炖。哎，在这期的科技乱炖开始之前啊，必须对上一期的乱炖我们去看一个物啊。上一期科技乱炖没有老高和某高老师参与，所以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啊，这个必须要跟我们的听友们诚挚的道歉。就是上期我们提到，上期聊那个卓达和 DIY， 我觉得整体的节目聊的还不错，但是中间提到那个 SID 降价这件事情的原因，我们提到了是因为国产固态的这个市场起来了，然后导致海外的这个整个的 SID 固态这个市场在下降。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有一位听友叫按时吃的听友啊，给我们做了一个刊物，说这个因为国产 SID 的市场份额才5%，其实根本到不了影响整个全球市场的程度。这其实是一个，哎，这是一个都市传说，可以算是大家愿意这么说，但实际上并不符合事实。所以这里也特别感谢按时吃这位朋友啊，给我们的刊物，是吧？刚才两位高老师也补充了，你看这期节目就是因为没有他们俩，要有他们俩的话，肯定不会犯这种错误，是吧？
低级错误。
对对对，这个说错，我们在那个上期节目里我其实也处理掉了这段的表述，其实已经删了，但是因为可能还会有一些听友听到啊，我就把这段刊物先补给大家。而且最近呢，哎，为什么好久没录啊？最近我们仨也认真的反思了一下我们的节目，是吧，某高老师
啊？算是吧。
哎，
反思完了也没有什么作用啊。
嗨，不能这么说，还是有作用的。尤其李吉州那期，那个老高其实就提出了一些啊，录完了之后啊，老高对节目的风格提出了一些他自己的建议。嗯，确实啊，因为科技乱炖录了这么多年，其实哎，那期的前后应该就是正好咱节目8周年，录这么多年，其实大家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怎么讲呢，关注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一些这个听友们的意见也越来越多，有时候我们可能不太敢非常明确的表达这个观点。老高批评了我们俩，老高在吃饭的时候批评了我们俩，所以在这一块上呢，我觉得后面可能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整个的节目的，怎么讲呢，老高那句话怎么说，把他观点还是要更鲜明一点，是吧？比如李一舟这件事情，该是割韭菜咱们就必须要先说割韭菜，那具体为什么割韭菜以及背后的成因咱可以好好的聊，但是呢我没有必要绕着这件事情去聊，
这样可能会让有的听友觉得我们有时候观点不够明确吧。
哎，
太圆滑，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没有骂痛快
啊，对，没有把我们的观点充分的表达出来哈。因为我们有时私下聊的时候观点比较鲜明，有时一录节目就怕哎这个那个的又找来。
但是这事儿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跟我们的录节目时间比较长有关系啊。
嗯，
因为通常来说初出茅庐的小白都是观点鲜明的。
嗯，
但是岁数大了呢，岁数大了你就会觉得你考虑东西多了嘛。你觉得哎可能这事儿也没那么极端，也许还有一二三四是反面的，也很有道理。
嗯，
但是你就会把这种
对
或者说有这种叫什么这种反转，对吧？
就是，
对，
我们怕翻车。
对对对，
其实可能也，我觉得啊，不全是怕翻车，而是我们本能的就会考虑的更全面一点。这样从外边看起来呢，好像是就似乎滴水不漏、面面俱到，但是缺少了一点锋芒，对吧？
对，
这可能岁数大了，岁数大了，这个是岁数大的问题。
哎，
我岁数还小，
调整吧，嗯。
我岁数还小，
对，因为确实啊，咱们这个节目啊，不像其他的这个播客节目一样，这个主播们都是做内容出身的。其实大家也知道，我们三个人平时还有自己其他的工作，所以呢，有的时候在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内容方面不太可能面面俱到。大家也多理解吧。有任何我们没有提到的节目里有任何问题，大家还是在评论区里给我们留言吧，我是觉得。好吧。哎，聊今天的话题吧，聊今天的话题。今天这个话题也是想了好久哈，说聊不聊啊。今天跟某个老师看了看啊，觉得这件事情还蛮复杂的，还是应该聊一聊。因为网上二元论的这个说法还是蛮多的，但是呢总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还蛮复杂的。就是 TikTok 最近跟美国政府，哎，不是最近了，这件事情可能搞了好几年了，跟美国政府的这些事儿， 包括最近又出了一个法案，可能两边刚得也很厉害，这边说你要被合并，那边说我不合并，我就要退出啊。当然这件事情到众议院过了，参议院还没有过这个法案，但是看来也没有什么悬念，最后折腾到哪个程度咱还不知道。但是呢，我是觉得可以聊一聊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聊这件事情，TikTok 这个公司多好多坏，这不是我们能够评价的。其实我们是想聊聊，在今天互联网这么普及的一个时代，可能我们之前的那个互联网跟今天有一点点不一样了。有国界了，变得资产有价值了，资产变成了货物一样啊，货物我们要过海关，现在看上去数据资产也要过海关。其实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我想跟大家多聊一下。那就某个老师先跟大家过一遍你的前情提要吧，你整理了一天吧，看上去。
啊，那倒也没有啊，但是 TikTok 这个事儿呢，前情确实挺长的。我们都知道，这个 TikTok 其实就是海外版的抖音啊，所以这个不知道的，应该我们听友里大家都知道这事儿，
哎，
知道
就
它跟
是。
抖音的关系。
对，字节跳动做了一个中国版叫抖音，做了一个美国版叫 TikTok。其实这两个东西呢，都是在一个公司的控制之下，但是在中国呢访问不了 TikTok，在美国呢，能访问 TikTok，好像也能用抖音，但是在中国你是看不见 TikTok 的，啊，是这么一个东西吧？
对，就是这俩东西长得几乎是一样吧，内容不一样。这个前情啊，往前倒，它就倒到疫情之前去了。它抖音其实出来的蛮，TikTok 出来蛮早啊。它但是这个我们倒到第一条，这个跟美国相关的这个美国针对它的事儿，就是19年年底，那时候疫情应该是
还没来，
刚刚开
刚刚
始，
开始吧，
刚刚开始。海军，美国海军开始封他了。我当时对这条信息，这条新闻还是有印象的。他是怎么呢？就是一些在服役的军官和士兵拿这个 TikTok 拍短视频，然后你这个事儿呢，你其实搁咱一想也会有问题。就是他首先服役的，他也可能会有番号的信息，短视频又有地理位置，对吧？
对，
那还有周边的景色，你这么一想，好家伙，我这个军队布防什么情况，你一把全出去了。虽然你是拍段子，对吧？
对，
所以这时候呢，美国海军就禁止了，就是说，这个你们这个军队的人啊，包括这个什么，在我的内网里都不能用这软件，不能用这个 app，也不能穿着军装用。其实这一条实际上在国内也有啊。国
对，
内的部队是不能用抖音的，用中国版 TikTok 的，啊，这是一样的。其实美国跟中国还挺像的啊。
对，这个算是有合理性吧，对吧？
对，这个挺合理。但是这是第一个事儿。我们今天群里呼吁中美合并的，我觉得大家大势所趋，赶紧合了吧。
嗨。
大家都价值观都挺像的。然后转年过来，2020年的8月啊，当时川普就签署个命令说。国因为这个 TikTok 有国家安全风险，90天内就必须卖。那2020年，这都2024年了，对吧？
对，
他4年之前就说90天内必须卖了，但是没卖了啊。当时呢，还我记得新闻也讲了，还说有可能卖给微软啊。然后这个2020年的八月就说他有可能卖给微软，8月27号、28号。转天过来，商务部就发了个文，
对，
真的
说
是
你不
转
许
天
卖
啊！
啊。
对，就是他也没说你不许
对，
卖，就是说我们出了一个限制出口技术的目录，把这个反正跟这抖音相关的玩意儿全列在目录里了，就是没写，就差写报身份证号了。啊，就是说这东西不能出口。
那你就卖不了了。
而且商务部反应特别快，就是，27号传出消息有可能会卖，28号就直接发文了，就把这个修定了，就连夜修定，就不许卖。
你看，还是我们效率高哈。你看他们那是一圈一圈的立法。
对，咱这个好，一晚上一个电话搞定了。然后9月份，那八月底了吧？那9月份，川普政府又开始延长了这个交易期限。你看，其实叫什么？8月份说的是90天内，9月份呢，这刚过了一个月，就说延长了。但这时候微软说没有这事儿，没有说要收啊，
都否认了。
但是这是 这时候啊，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Oracle 甲骨文啊，Oracle 出现了。Oracle 出现了，跟字节形成一个协议，叫做可信技术提供商。
就是美国版的云上贵州。
对，那为什么是 Oracle 呢？
嗯。
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大家记得，记不记得我在以前的节目里给大家讲过，曾经川普帮助 Oracle 阻击中国的著名的软件开发商世纪信息去收购美国的一家PMS 厂商
嗯，
的一
你
个
好
故
像
事。
提过这个事儿。
他是那个川普的大金主吧？
Oracle 的非常大的一个业务啊，就是酒店管理系统，
嗯，
而川普以前是
是
搞
个
酒
开
店
酒
的，
店的，哎，
对，他是不是金主不好说，反正他俩关系肯定是贼好。
嗯，
你看，不光是阻击了这个实际信息，这还阻击了一把字节跳动。Oracle 这个云上叫什么？云上 Oracle 啊，这个权力很大的，就是 TikTok 的控制权虽然是字节的，但是 Oracle 呢可以审计它的源代码，也就是说，它的源代码对 Oracle 是开源的、开放的。
嗯，就是我能看，
你能看，你当然就能用啊，
嗯，
这事儿谁知道啊，对吧？
对，
所以 Oracle 这个用这种方式说，把这个事儿绕过去了，
嗯，
暂时绕过去了，绕过去了，可能后边本来安排了还有事儿，就是 Oracle 有可能顺势会接盘，哎，这个巧不巧，川普没连任，
哎，下台了。
对，下台了，救了这个 TikTok 一把，要不然 TikTok 这个故事啊，可能当时就发生了。
嗯，对。
他一下台，你拜登不是跟他是对手吗？首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
哎，
拜登直接就把 TikTok 给救了，
啊，就说
对，
这
说
个
说，
当时啊，当时还不仅仅是针对 TikTok 啊，还有微信。你记得当时传微信支付在美国都不能用了这件事情，其实是针对于这两家公司。但是呢，这个拜登上台之后啊，就废除了之前川普签下的所有的这个该干的没干的事儿，这些法案全给废了。当时这
那
俩，
顺便这个也没了，
对，这
对。
俩干的比较凶嘛，然后呢，当然这里也有种种政治上的原因了，然后就把川普前面所有的东西一概推翻，我重来，你也别说这个事儿有没有理由，反正他提出的一个东西呢，就是说，考虑到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实际威胁，没有，只是啊，这是川普的一个猜测，所以这法案咱不作数了，回头再说，啊，就把这个法
对，
案
因
给
为
搁置了。
大家那时候可能印象啊，就是
嗯，
川普当时已经被誉为这个美国全国的神经病了，
哎，就
在
冲
最
击
后一
国会大
把，
厦嘛，啊，
对，那时候就已经所有人都疯了，对吧？
对，
就是他只要他说的话，就完全没有人信，所以呢，这些东西想当然了就会被就翻篇了。
哎，
这个时候 TikTok 看起来就迎来了一段发展和平发展期，
缓刑
和
期，
平发展期有
嗯。
多长呢？有多长呢？差不多也就不到半年。22年、21年其实一年没有什么大事儿，号称在持续审查，但是没什么大事儿。二二年开始啊，就是政府机构就开始逐步的禁用了，就有点像咱们的政府机构有很多大院不让特斯拉进一样。
哎，
这种咱这儿都是悄悄咪咪的说，美国是很公开的嘛，人家毕竟是法治社会，对
哎，你不能
吧？啊，
这么说
一
啊，我们也是法治社会。
我没有说咱不是啊，我
哼，
说人家毕竟是，对吧？
嗯，好
我
的，
们也是
嗯。
啊，对，然后这里边有一个比较长的列表，就是从22年的开始，好多政府机构逐步来，因为美国是不同州自己独立立法嘛，基本都是禁止什么呢？就是政府雇员还有合同工，在你这个我的这个单位发的这个设备上不能装这个 TikTok。
嗯，哎，听上去也合理吧？啊，
对。因为主要啊，跟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军队的人不让使用是类似的原理，
嗯，
就是他觉得我，你用我的这个发了以后，我这什么信息你不都拿到了吗？
会泄密，嗯。
哎，当然了，他为什么可以装 Facebook 呢？那他还是背后是因为他是一个非这个联盟的国家啊，非盟友，这个一直延续到什么？一直延续到23年的2月，去年2月，白宫就是联邦政府出了禁令了。前面都是州政府啊，
嗯，
都是州，各州，很多州，大概十几20个州啊。联邦政府出禁令了，说这个联邦的属于联邦的设备和系统上30天内卸载。 大家注意啊，到这个时候，并没有发生说像咱们国家似的，动不动就应用市场下架，
哎，
他们还都是在政府内部，相当于是我只管自己的人。
嗯，就像咱那个疫情期间，咱们要求大家都戴口罩，但是在美国呢，是他只有对这个联邦范围内的雇员和设施有权利要求大家强制戴口罩，其实是一件事儿啊。
对，
嗯，一个逻辑
他，
啊。
他有点像，反正大家都是各自的机构，你拿谁的钱你就听谁的，
哎，对。
你不拿政府的钱，你还得给政府交钱呢，那凭啥听政府的呀？
哎，
那
你
政府
一
应该听我
旦
嘛，对吧？
对，一旦这个法令，这个规定要影响到全民，那就必须走立法流程，而不是一个规定的流程。
对，
嗯。
甚至你至少你得讲出来呀，咱这可能都不说，
哎，对。
咱这个。先不说咱这边啊，接着说那个美国那边。然后到了2023年的3/15，
哎，
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嗯，
这时候美国就要求你出售了，就跟
嗯，
当时川普说那一样，
哎，
啊，就是你不行，你还得出售。然后我国商务部又再次表态了，
又强调
你知道，
这件事儿，嗯。
说不行啊。你要是如果你要出售 TikTok，你就得按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这个禁令、法律法规
啊，
来履行许可程序，其实也就是审批
哎，那我一定
啊，
不
当
会
然
审
不会
批
批
嘛
嘛，对，肯定不会批。
嗯，
然后去年3月份啊，还有人这个有一帮网红们跑到国会那儿呼吁，当然这都是底下的这个屁民们的行为啊。当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3月份，去年3月份周受资就。做了一次听证了，
嗯，嗯。
啊，也回答了一些非常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嗯，对。
但这个听证之后啊，就结束了。咱们中国，咱们政府外交部也反正也发了很多言，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没要求，我们从来不管我们的企业，也不会要求企业去收集个人信息，
嗯。
啊，表个态。但是后边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就是2023年4月。也就是现在，从现在往前数，大概1个月左右，一年左右，就是有一个州叫蒙大拿州，它是通过了一个法案，是全州禁用，也就是下架。
嗯，
哎，这个，
这是第一次通过立法把它下架。
注意啊，注意啊，这个下架都是要立法的
哎，要投票的啊。
投票的不一定，但是立法。
嗯。
而且下了以后呢，一帮这个创作者，也就是网红们，马上开始起诉这个州政府
居然
检
敢
察长。
起诉。
啊，当然可以起诉，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个禁令，他觉得你这个禁令可能违反了某些，影响我的某些权利。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去年4月，是吧？
对，
转过年来，就是到现最近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儿，就是又重新搞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的全称非常长，叫。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
的法
法
案，
案的法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差不多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就是如果认定了，首先认定一个对手是国家，然后再认定一个应用程序，如果都被认定了，就有点像实体清单，就是你要不然你就下架，要不然你就跟你那国家脱钩，啊。这也是不点名 TikTok 啊，但是基本就是都快报身份证号了。
我研究完这个法案之后，我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啊。大家很多人讲这个东西呢，就是为 TikTok 量身定制的一个法案，但是这个法案的全文看起来之后，我是觉得这个是为 TikTok 以及以后可能会在美国产生一定影响力的外国的应用留的一个通用的法案，因为它里面首先定义了一个叫我们不叫敌对国家，因为这有多义性啊，这个词儿就叫对手国家或者竞争国家啊。定义的是谁？肯定有中国，对吧？别的国家咱不说了，这是首先的，就是说中国的实体公司也好，人也好。建立的应用程序，在美国，如果你一旦超过100万的月活，就受这个法案的控制。只要你到100万这个坎儿，对不起，你就要卖给美国公司。所以它并不仅仅是为 TikTok 量身定制的。你会发现，这个法案一旦执行，没准微信都能算里头。这才是问题。
微信在美国可能用户没那么多，但是对一些专门面向美国去运营的 出海的应用就很困难了
对的，
啊，那个什么 Temu 呀、Shein 啊这种，对吧？
嗯，都会有问题。
嗯，后来呢，当然还出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 TikTok 给他美国用户推这个开屏广告，让他们给这个众议员打电话。
哎，而且还很贴心的，你只要输入邮编，自动就会拨到对应的你选区的那个议员的电话上。说好多议员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对，当然可能这件事儿反而造成了大家觉得
啊，
害怕了
有可能适得
啊。
其反了啊！说
因为
你真的有这社会动员能力，原来。
这些议员才投票嘛，
对，
对
他
吧？
代表的是那些选民嘛。
这个事儿就因为我们不是特别了解美国的政治生态啊，比如说选民们都给议员打电话说你要帮助 TikTok，那议员们到底是会听他们的，还是会害怕 TikTok？这事儿就很难讲。
对，
对，
嗯。
因为你即使说他没代表，你也是只是在下一个周期不选他，
嗯，没
对
有。
吧？
其实你们俩都想复杂了。美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社会。然后据说啊，这次打电话的人里面，打通电话之后，第一个问题不是为什么要下架 TikTok，是问对方什么叫议员。
不是，应该问你是谁？
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对美国自己的这套政治制度非常的熟悉，很多人
我
是不
猜
知
可能
道的。
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个事儿。
他只知道打这个电话会阻止 TikTok 下架，但是具体这件事情的背后的运作逻辑是什么，其实很多的美国人是不知道的。美国就是这么奇怪、很割裂的一个社会哈，很多人不知道，他只知道打这个电话，但是什么叫议员，他的权利在哪里，他怎么才能影响到这个议员，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你应该在 TikTok 这个页面再加上一些 FAQ 就好了。
应该给一些话术是吧？
对，你要怎么说，对吧？
我们一个中国的 app 跑到大洋彼岸去教美国的底层劳动人民怎么参与政治，这个
对，
事儿简直是
魔幻了。
太魔幻了
对，
啊！当时我记得还挺有意思，就是微博上大家传这个事儿的时候，很多人、很多网友都觉得，我靠，这不疯了吗？你怎么能
怎么干？
动员这个用户反对政府呢？这
就
肯
是
定
你
会
在抖音
被……
上试试，你敢吗？
对，他们不知道对面是个法治社会啊，或者说这么讲吧，咱们也是法治社会，他们是一个流程社会，
嗯，
他们什么玩意儿都要走流程
对，
啊。
是一个
哎
政
呀，我
治
终于
正
找
确
到
社
一个
会，
词儿，
嗯，
我终于找到一个词儿，不是特别的
把你圆回来
那个
了。
的，对。后来呢，就后来的结果就是众议院真的是压倒多数的通过了这个法案。
压倒多数里面，其实大家也聊这个事情了。这是有两层表决的啊，一个表决呢是在这个委员会内部，就是构成这个，就是制造这个法案的、撰写这个法案的委员会的内部先做投票，这个时候是全票通过的，然后拿到众
是
议
他
院
们自
表
己
决。
写的嘛？
也不是，有的时候在这个委员会内部也会有不同意见，这种情况不多。好吧，这是全票通过的，然后拿到众议院有60票反对。坊间传闻，这60票反对就是因为 TikTok 让大家打电话了，吓到了六十个议员，否则的话可能也会全票通过。就是绝绝对对的是一个压倒多数的通过，不然的话，可能如果没有打电话这个过程，可能真的就是零反对。这
因
个
为
挺可
可能
怕的。
这些议员也不一定会用 TikTok。
嗯，对，你看那个周受资上去接受盘问的时候，那帮老头们对 IT 的了解，你就知道他们可能真的就不用这些东西啊。
是，当时我记得那个他们盘问那个 Facebook 的那个谁扎克伯格的时候，我觉得也一样。其实很多人他并不用，只不过区别就是一个是美国公司，一个是中国公司。
最近看到最新的跟这个消息有关的，就是，周受资发了一个表态，就是讲不会卖给，就最终如果不得这个盘真的通过了，那就退出美国市场，
我就不干
但
了，
是也不会剥离的。
就是剥
还
离
有
不
两
了，
就，
中国这儿还一份法律等着他呢，他怎么剥离啊？
对，就顺便出一个收费的翻墙软件给美国人翻墙，
哎，你看，
还
在
能
美
多
国
赚
卖
一份
翻车，你这儿随便，对吧？
儿，对，还能多赚一份儿。
哎，也不对，翻墙软件如果到了100万月货怎么办？
多做点儿，
可做100万个，
哦，也不行，因为它只是它这个法案如果生效了，其实特别简单。你看，搞这么大阵仗，只实现了一件事儿，就是应用市场下架。
对，
他折腾4年了，是吧？折
嗯。
腾5年了，快，咱们晚上一个电话就可以全面下架。他折
哎，
腾5年，你说这美国，
效率太低了，
美
效率
国
太低
太低了，太低了，
了。
费这么大劲就是为了下架。反正呢，一旦下架以后，也确实啊，美国人因为国外的生态里边，应用市场数比较小，比较少，啊，他这个可能 Google 加上 iOS 的两个市场都下了，确实不太好找这个应用。
对，主要是 iOS 不好搞啊，安卓其实你可以装个 APK，对吧？
嗨，他也可以做个 H5 版本的吧？
那就太累了。
不知道啊，这是将来的事儿了。现在的状况呢，是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还没有表决，但是大概率呢也会通过。然后呢，拜登也说了，只要到我这儿，我这儿也能通过。然后三个都通过了，这就成为法律颁布，就可以下架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对，因为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一个法律在美国获得通过是啊。众议院表决，参议院表决都超过50%，这两个表决都超过50%，然后呢交给总统，总统有俩选择，同意和不同意。如果同意了，咱不说了，万事大吉；如果不同意，扔回去，两院还有一次表决机会，这个时候就必须压倒多数的同意，就是两边都要得到2/3以上的同意，这个可以绕过总统，直接颁布成法案。现在到不了那一步，现在看来就可以，很可
直
能
接
就
签，
顺风顺水的签了，因为没有任何阻碍在这种就，
啊，即使拜登脑抽了没同意，你回来再投也一样。你看现在都
对，
已经这么
压
大
倒了。
优势了，
对，
现在参议院估计也会压倒多数吧。
不知道不知道，但是目前看民意的话，应该没有悬念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看民意，是看参议院意。
看看纸牌屋的各位都怎么想的
哎，对，就是，哎，这件事情你没法说了，就没法说了。
这里边也很复杂。他如果说民意的话，这个就太小看纸牌屋的复杂度了。
对。
这应该把那个美剧拿出来重新复习一遍。它这里边一定会有很多，包括字节肯定也会找很多这种
说
政治
客，
说客呀之类的在里边使劲儿，会有很多博弈的。
对。最后还有一招，就是哪怕这个法案通过，还有最后一个救济途径，就是我去高院嘛，我去高院这个叫
起
什么？
诉。
哎，起诉啊！我这个再由这几位大法官来决定这件事儿，OK 不 OK，对吧？还有最后一步。
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有没有能申请个禁止令之类的，因为你先下架了，你再起诉，
不是，
这事
他
儿
应
不
该
定。
是可以，他是可以起诉后顺带要求暂停，就是
你
暂
如
停
果
执
是
行
可
这个
以，
法案。但是法院，比如说法官可以说我不暂停。
哎，他可以不同意啊，
对，
所以这里面还有大量的博弈空间，可能这个博弈来来回回，哪怕顺利的话，可能也要半
估
年
计
以上的时间，
得明年了。
得半年以上的时间吧，看能不到折腾到明年吧，
如果他到了这个最高法院那儿，那时间就更长了。
对。
那几个人，那几个大法官，那就是美国这个流程社会的最后的良心了。
对，
可能那儿有转机，如果那儿也没转机的话，就没戏了。还是中美合并吧。
穷尽一切法律可能嘛，对吧？
现在的问题就是抓住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言论自由，这是美国最核心的一个价值观嘛。你如果下架它，很多人提出来，你其实是侵害到了言论自由。为什么？是因为 TikTok 有足够大的用户量，1.7亿吧，1.7亿，美国一共才多少人啊？
3亿多，一半了。
除去不识字儿的老年人和刚出生的，你说，基本60%-70%、80%的人可能都有 TikTok，所以它变成了一个言论自由、一个言论表达的工具。就像你不能把纸给废了，我不能印书了，对吧？它变成了一个大众的表达工具。在这个时候，它会不会影响到言论自由这一趴的， 权利，这是一个诉点吧，算是，就是现在 TikTok 也是抓住这件事情在说，
嗯，
对。
但是美国宪法里的言论自由应该还是有，它有一个指代，就是说你是面对政府的言论自由。我的言论自由不是说我可以随便说别人，它主要是我可以批评政府。
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简单。大家去可以去看宪法的，
这么简单。
对，可以看它宪法的修正，不是这么简单。对，
就是包括你写代码，你可以认为这也是一种言论自由。
当年那个，当年不是出过这个事儿吗？也是很魔幻的，也是信息时代出来的新问题嘛，就是加密法嘛，这个加密算法禁止出口。
对
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作者说你不能禁止出口啊，这是我写的一段代码啊，你怎么禁止出口？美国政府说不行，就是禁止出口。结果呢，这个作者呢就把他的源代码写成了一本书，印在了书上，说这是我言论自由范围。
这叫出版自由。
对，这是出版自由，这是言论自由一部分。也没办法了，最后。
对
对，也是这个问题。还有当年破解那个 DVD 的那个区域限制，你记得那件事吗？他那段码，
对，他好像也是给印刷的是吧？
最后也是印在书上。
我觉得有时候是挺魔幻的。
对，
这个就是人家作为一个流程社会，对吧？
嗯，
有充分的这个我们带引号的这个叫救济的条件。
对，
这个救济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想违法，你也有救济你的方法。
对
啊，你想对抗政府，政府一个把你封了，你仍然有其他的方法去给你自己找到机会去突围。这是一个先进的，或者是说更高级的一个模式，
哎，但是它的效率很低哈，就像刚才某高老师说的啊，像在咱这儿，你看咱效率多高，一晚上就给干了啊，发个文就干了，这不行，这折腾五年了还没干掉它，
效率高低这事儿吧，真的是得两说。
对，
嗯，
看
你说咱这儿
枪毙
人效，咱这枪毙人效率也挺高的。你枪毙完了，你发现枪毙错了，你就没辙了。
对啊，
对吧？
对，
嗯，
所以说中国当时把那死刑复核权拉到这个最高人民法院，这个确实是还是有道理的，对吧？
对，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还是要降低一些效率，来保证一个公平性。
对，就效率和安全之类的都是，
和公平，对吧？这些都是密切相关。
嗯，
所以呢，这个事儿发展到今天啊，就是也引起了我们很多的思考。尤其像老高这样的，从互联网早期就开始做个人网站的老站长，就有很多的想法了啊。早期互联网没有这么多事儿，你说弄个网站吧，也没有备案之类事儿。我弄个域名，然后搭个空间，然后还有好多免费空间，我就扔上了，我别人也就能访问了。哪有现在数据安全法？数据出境，哎，我现在做个服务可烦呢，后面得让大家挑一堆狗，说你这个数据会被谁处理，会不会出境，我得让大家，以前哪有这屁事儿啊，对吧？就搭一网站不就搭上了吗？对吧？
就是，
根本就不用考虑这些事儿。
怎么说呢？就当时还是这个东西是一个新鲜事物嘛，
嗯，
对吧？一个是大家不知道该怎么管，第二呢，用户少，对吧？
嗯，
你这少的东西只要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就是可能你就随便折腾。
它是一个小圈子的东西，
对。但现在呢，这个东西确实，你的大量的这种商业呀、生活呀，所有东西，甚至说它就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了，对吧？除了水，
嗯，
除了电，还有 WiFi， 对吧？
嗯。
那这种情况下，那它确实是可能需要更多的关，但是我们不一定说怎么关注是对，但是确实是比原来的时候这事儿要更加的重要了。
嗯。
嗯，因为规模在这摆着，你比如说中国现在可能15亿人，可能有14亿网民，
嗯，
对吧？有，
你可能说多了，他还有那个老人还没出生的，没有这么多。
我就
举例子吧，10亿
吧，对
吧？
嗯，对。那这种情况下，那确实说这个东西到底在，而且有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确实这个你用了 APP， 你用了网页，谁能看到你的数据？谁能知道你的隐私，对吧？
对，
现在咱们一直在吐槽这个电信诈骗， 那其实很多人也是隐私被泄露了嘛，对吧？
啊，
比如
对，
说
他怎么
我
拿
还
到的这些
接，
数据，对吧？那必然是通过互联网泄露的吧？
对，那你想啊，我那回是应该是去年底吧，我订的飞机票，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航班取消，你要怎么退票？啊，当时我就想这应该是个骗子，对吧？但后来我看应该就真就是个骗子。那你想这数据从哪泄露出来的？
哎。
那这个事儿一旦跟钱挂钩，这事儿的重要度就更大了，对吧？其实我们可能还不太关心我的隐私被谁看到，但你被骗了，这事儿可就更加那什么了嘛。
对。
所以我觉得说这事你也不能说中国管得严，美国管得严，或者哪个国家管就管得，因为他管得松，管得严，在我看来都是一种怎么说呢？它的一种像你说，比如像你刚才那个咱的提纲来讲，这是一种常态了。对吧？你就不得不去适应，因为你已经身在其中了。
就是每个人都身在其中，这是现在最关键的。
对，这就跟空气一样，你觉得空气重要吗？对吧？但是没有它，那可它就变得重要了。
对，而且咱民众啊，担心的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哎，会不会影响到我的隐私？会不会影响到我的钱？可能作为政府这一侧呢，担心的就更多了，对吧？就像
对。
这个 TikTok 这次，可能更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打引号的敌对势力来颠覆我们的政权，啊，来影响我们的政治制度。你看美国现在，他这条法案担心的不仅仅是啊隐私泄露，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政治带来一定的影响。而确实是这样啊，确实是这样。这件事情，如果我们非常客观的讲，TikTok 有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控制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对吧？首先，TikTok 是否认了这件事情的。那如果他没有否，如果他这件事情真的存在，不像他否认的那样，你想这件事情多可怕？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武器化的东西啊？你们有没有想这个问题？他今天弹窗，我觉得弹窗这件事情，就像刚才某个老师说的，一定是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他是可以这么做的。这个事情，我认为弹窗这件事情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在内容流里去参入，在他的算法里加入一些价值观，去潜移默化的影响你，会不会？显然会。
只要这件事儿啊，只要这件事设计的足够精巧，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
很难很难发现。所以我其实有一点点理解他们的这个担心，就是换位思考这件事情啊，有一点点担心这件事情。
不，这个两边在我看来都担心，
都担心，都担
对，
心。但
都
是
担
这
心。
个公司是中国的公司啊，那他岂不是更
咱
担
们这
心？
边呢，这种事儿呢，其实咱们这边担心的小一点，咱效率高呀，一晚上一个电话就解决了。
哎，他得干5年。这
对，
5年什么都可以发生，总统都换了一个了。你看，咱不用换，
不是？我觉得明年初会换下一个。
对，明年又换一个，你看他可能又拖5年，很有可能。
别再换回来了，有可能。
对，就是不好说，对吧？又换回来一个，说之前都废了啊，咱又重来，又五年。
但我个人觉得啊，说这种事儿呢，咱不是替政府说话啊，就或者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在我看来说，如果你担心政治问题，那你就把它禁掉不就完了吗？你干嘛还要收购呢？收购本身这事儿，在我看来是不公平的。
对，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我没有想通的一点哈。
这个事儿啊，这个美国它惯犯，我跟你讲，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美国这帮人呢，首先它是充分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所以他应该会主动的，或者说首选的，并不是把这个业主掐死，他还希望繁荣，所以他要把控制权拿走。啊，所以为什么说他是惯犯呢？大家知道有一家制药公司叫默克，啊，就是咱们你看我这个甲状腺做完手术吃那优甲乐就是默克出的。
OK。
啊，他后来呢，在美国的分公司。就被美国直接给他切了，
哦，
就是
是
你能
吗？
想象你，对，你的分公司在美国，
然后就变
然
美
后
国公司了。
美国呢就好像是让和另外一家叫沙东的合并，叫默沙东，现在的默沙东，
哦，是这么来的。
啊， 对，就直接切断了啊，变成一家新公司了。
啊，他们也
后来
弹
好
窗
像，
了吗？是？
那倒没有，他可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反正类似，非常像。就是一家欧洲企业，然后你的分支机构做大了，然后美国政府认为你对我可能有威胁或者怎么样的，你必须得卖给我的公司，卖给美国公司，否则你就不能在这经营。
我操，诺和诺德很危险啊！
那个法国那叫什么公司？那个来了，不也是那个高管写了本书吗？对吧？就是美国政府把他们的几个高管给抓了，然后就可能意思就是要求他们必须把这业务卖给美国公司，好像卖给 GE 了吧？
所以历史上还是出过很多这样的类似的案例的。
对，在这之前应该是在2022，就是那个特朗普的那个时候，就有人写过这个类似的文章，就说美国是个惯犯，就经常会拿着什么国家安全啊各方面的理由要求你把业务卖给他，否则你就不能进来，或者就抓人，类似吧。
对，你看咱们为什么没干过这种
你
事
看
儿？
咱就没干过。
我是这么猜的啊，咱不能妄揣度圣意。这个是因为我们首先外资进来的主要的时间节点都是我们在入那个当时叫入关，后来叫入市，对吧？世贸组织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外资才进来。那你我们刚加入世贸组织时候是签了一堆协议的，你记得吗？虽然后来好多都没履行吧，
就是要各种开放嘛，对吧？
对，这个时候人才进来。你既然加入世贸组织了，美国好像不是世贸组织的吧？我忘了。
现在是吧？好像他还是已经退出了，好
哎，
像是几
现
出。
在世贸组织就是一橡皮图章了，
对。
对，你想啊，那时候加入世贸组织，我们要脸，你不能没收外国资产，那不就成了那个当年公私合营的事儿了吗？我们公私合营的时候干的是美国这种事儿，但后来呢，就我们也法制化了，
哎，我也
就
要
是
脸了
我们搞了很多准入，
啊。
那意思就是说我列出了很多条条框框。这条条框框你肯定完不成，对吧？你必须要长三只眼，否则你必须退出我的市场。那对方说："我靠，我又不是二郎神，那我走吧。"就有很多是这样走的。
对，
但是你现在你也可以翻出来说："你看，我们当时要求你长三只眼，实际上你不长了，你不能说我不对，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也没什么道理。
当
但
然了，
是
这
这个手。
个不是替我们说话啊，这件事情后来也改了啊，后来就改成负面清单制度了啊，就没这个止住
这
就
个
没
负
有
面
了
清单应
啊。
该是跟美国学的，
对的，
美
这个
国出
自
了个实
己
体
清
清单，
单类似，对，
对，它不是实体清单。所谓负面清单，就是这些行业，它是一个黑名单制，就是这些行业你不能干，剩下你都能干啊，也没有这个类似的这种你说那三只眼的问题了。
美国是实体清单，它是直接给你就具体的人或者是公司，反正就当做一个实体，这几个人是拉黑，你谁也不能跟他玩儿。
哎，对，
跟他玩的我也一样拉黑，还带传染的，
对，长
反
臂管
正
辖
就
嘛，
大家就越来越不走流程，就一开始大家还是试图走流程的，
对。但是问题来了啊，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倾向于不这么想走流程了，就不这么要这个脸了？
哎，就
因为
是，
脸不重要了嘛。
你想啊，什么时候要脸？比如说咱几个凑起来吃饭，私下里不管怎么想的吧，见面还得乐乐呵呵，那就是我对你们有求于大家嘛，对吧？现在我都自己回家种地了，我对别人也没有求了，我还那脸不脸的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也可以当面指鼻子骂街了，因为我家里也接着开锅了，不像当年一穷二白。
这是一方面吧，我觉得。但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或者说双方政府都互相指责对方。
互不信任哈，
对，其实现在我觉得，在我看来是个互不信任的一个问题，已经成了一个默认的前提了。就你干什么，我都觉得你做的不对。我天生认为你就是个小偷。那你干
有
的，
点
对吧？就你哪怕在大街上走，他都觉得你是要为偷东西做准备，那这不就麻烦了吗？
有点那个死亡螺旋的感觉，你有没有感
对，
觉到？
就是黑暗
有一
森
点，
林了嘛，对吧？就是你干什么，我都觉得你是要干掉我，那我就得先干掉你。
这一切的起源应该这个主要责任都在川普啊，他开了个坏头。
最主要的其实还是经济大家都不增长了嘛，大家都很难过。
对。
啊，你没有新的这个增长点了，那就大家就这叫什么小院高墙嘛，就都垒起来了，这芯片也不让你用了，我好不容易有这点优势，我凭什么给你用，对吧？就小院高墙的这个以前无所谓，对吧？我给你大家一起挣钱，现在大家蛋糕没这么大了，对不起，我拿回来了，我挣我的钱去，不就这点事儿？
没有，
这个应该主要是疫情的原因吧？
不是。这个在一开始特朗普或者说在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慢慢的走了，只是现在越来越对立了。2018年就已经有了，
2018年其实就已经有这个趋势
了。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这个根儿啊，这可能还是在咱这边。
嗯，
就是咱当年不是号称大国崛起吗？
嗯，
有点飘
啊。我想起来了，中国制造2025，
对，
那有点飘。这个
话说大了，就从那个事上讲，对。就是说是我们以后就是老大，那现在的老大他就不干了，
或者是说现在老大可能会有那个想法，就是你看啊，以前从改革开放头几二三十年的时候，
嗯，
那不是延续着最早从苏联的冷战到咱们文革，
嗯，
就是东西方还是比较不了解的。
对，
你看那时候国外的领导人来国内见着毛主席或者都有点摸不着头脑，或者是非常紧张，对吧？
对，
他说一句话你也不知道怎么猜，拼命解读。
嗯，
那个时代过去以后呢，大家都互相了解对方是怎么回事了。
嗯，
就是没那么多纸糊的东西了。
对，透明。
比如说咱们一聊中国制造2025，咱们一支棱说咱们已经是非常牛逼了，咱们已经赶上超过日本了。
嗯，
这时候老美可能就会想，我靠，你这东西哪来的呀？按照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你做不出来。
哎，你这科技速度点这么快啊，
对，你是不是偷我的？
嗯，
人家肯定会这么想吧。
嗯，
就跟你们家特有钱，你一个邻居穷不喽嗖的，第二年他说我靠，我明年就赚10亿了啊。
嗯，
你肯定紧张，是不是从我们家搬过去的呀？我告诉你，这个没听人没看你干啥正事儿，对吧？
嗯嗯嗯。
所以这么一弄呢，他不就开始这个调查各种限制。乱七八糟的，这个就进入了死亡螺旋了嘛。
我觉得两个主要的原因吧，我觉得不应该把事归咎于某一个口号上啊，什么2025啊，不应该归咎到某个口号上，主要还是归咎于两点。第一点，其实从2017-18年开始，整个的全球经济其实就没有新的增长点了，就有点熄火了，有点熄火了，就疫情前那一两年吧。
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其实就不是特别好了，经济状况。第二个呢，就是从数据来看，中国那个 GDP 的数据就蹭蹭蹭的变全球第二了。你这个趋势就会让那个第一感到威胁，他就要琢磨这个事儿。这就是跟当年日本宣称要买下整个曼哈顿那件事情不是一样吗？
就是当年日本跟美国和再往前，美国跟英国是一样的。
都出过这
老大一定不会愿意轻易会被老二把自己打败，他一定会穷尽所有办法维持自己老大的这个地位。
对，再加上没有什么新的增长点，大家就筑墙吧，
对，
就脱钩锻炼吧。
还有个问题就是国内的矛盾需要向外转移。
嗯，对，大家都有这需求，那现在就一拍即合，就最后变成现在这状态。
它是一个你来我往的。
嗯，
你这头有点事儿吧，那边就加点码，你这一加码，这边就难受一点，就是一个叫什么斜阵一样啊。
对，
就把这个阵上去了。
嗯，
就是我就是怎么说，就谁也不能松手，对吧？但是你会发现越加越高。其实一开始我记得2018-2019年一开始可能特朗普刚说了，其实中国还是想跟他谈的。
嗯，
我记得还有个什么第一阶段。
嗯，对，分阶
段吧，就是说我们要向美国采购什么什么东西，采购什么什么东西，其实有一点，哎，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服软。
嗯，
对，或者就是想通过钱的方面把这个事情给它
平衡起来，
就把这事儿，
嗯，
对，平衡起来。但后来你会发现就没人提了。
嗯，
能这事儿是不是要继续有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执行成什么样子，没人说了。
而且啊，你看，本来是一个经济上的竞争，然后呢变成了一个军事上的竞争，
现在就变成国运的了。
咱们各种下饺子，那不是军事上的竞争吗？
嗯，
到最后变成啥了呢？就是我反美或者是反中这两个态度，是这是相当于是这两国里边的一个
政治正确
旋律，政治正确。
嗯，
这件事就变成了最高领导人执政合法性的来源，这就完蛋了。
民意嘛，就被民意裹挟了嘛。
对，这个时候，但凡谁想服个软，咱们和谈一下吧。
对，
他就被干下去了。
就该那啥了。
那你不就是李鸿章吗？我操！
对，这个怎么整呢？这不就架上去了吗？你中美只能合并了。
又来了
跟你说合并这事儿就政治正这个就政治正确了吗？肯定也不是啊。
啊，先合并起来再说嘛，大不了一人一票嘛，合并了以后一人一票选总统。
十四亿人还选不过那边人嘛，对吧？
背不住选出谁来了。
反正就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事儿就是说 TikTok 其实在里边只是扮演了一个结果。就是被这事儿给就是给掺杂在其中了。
对
吧？
对，他是中间的那个受气包。
其实你想，哎，就像朱峰刚才的比喻，我觉得这个武器这个比喻一样，你假设字节是一个造原子弹
有动员能力的，
不是，它是一造原子弹的公司。
嗯，
它在美国的分支机构也在造原子弹卖给美国，在中国也造原子弹卖给中国。你说这时候俩人能放得过他吗？
嗯，
虽然。
哎，
虽然这两头是敌对国家，但是也必须先和齐心合力把他先捏死，咱俩再谈。
确实是，你看字节、抖音，又提到抖音这个话题哈，他真的现在就是舆论领域的原子弹，他能操控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责任全在张一鸣。我跟你讲，为什么呢？我以前就说过这个事儿，就是字节身上倒霉的点就倒霉在他身上了。
为什么呢？你给大家详细讲讲。
对，
就是张一鸣原来有一个就是经常被人传送的鸡汤叫延迟满足。
嗯，
啊，他这个别人都讲张一鸣是最最这个善于或者是懂得或者是享受延迟满足的人。延迟满足换个说法叫什么呢？就叫喜欢憋大招
啊。对
啊，你看他老早他能上市了，为什么不上呢？他就想往大了憋。他最后呢把这个抖音把字节憋到现在这么大，你还是一个私有化公司，对吧？
对，
你如果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社会，咱以后不提法治社会了啊，流程社会，
嗯，
他是不是对这个 IPO 的公司会更信任一点？你想，
对，公众公司嘛，大家，
因为你会披露你的所有的运营的数据啊，这些细节。
嗯，
但是你私有化公司谁鬼知道你在里头干什么？
就是至少比一个私有公司要更值得信任吧，
更值得信任，对吧？
嗯，
因为有很多审计啊之类的都会制约。
哎，你看这两个靶子，一个字节，一个华为，全是私营公司。
对啊，你在中国看起来无所谓，是因为中国政府不管你私营还是公开上市的，我都可以管你。
嗯，他的管家手段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在美国他是不能伸手到你的私营公司里去的呀。
嗯，对，
我觉得可能跟这也有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全在张一鸣，就别老憋大招，憋到最后把所有人都憋死了。你该上就上，对吧？
嗯，
你上了以后呢，其实可能政府呀或者竞争对手呀也不会觉得你有那么大威胁，大家都是为全人类赚钱，为股民赚钱。你私营公司你就为那少数几个人赚钱，那我凭啥让你在我这儿赚呢？
嗯，而且你内部还不是这么透明。
对对，
因为这次备受争议的其实还有一个点嘛，就是揪着这点打，就是字节其实有1%的政府的黄金股嘛。
哎呀，这个事儿真的是没招啊。
就是这个就变成了现在在这件事情里的一个软肋。
这个事儿，反正中国政府也不会承认错误的啊。
嗯，
但我倒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从上一次到现在，其实他也有一些招可以用，比如说把 TikTok 从现在这个里边分拆，
嗯，
对吧？而不是就觉得哎，我就一个巨无霸公司就什么都好，是吧？
嗯，
他现在其实在我看来，好像这段时间他就觉得他没有问题了，他过关了。但一旦遇到就是他又没有什么招可用了，因为你在线准备就难了，对吧？
哎，这个事儿很复杂了，就是控制权这个事儿，你要聊，那就不是聊今天这个话题了。这个最终的控制权一定还是在字节跳动，在这个中国公司或者在中国的实体下面的，不然也不会触发这个法案了。就是讨论这件事情没有意义的。
我担心美国在逐渐的中国化。
怎么
说？是什么意思呢？你看啊，过去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公司股权控制的，就像以前的 VIE 啊之类的，这些结构。来放到美，因为美国是个流程社会，就是比如说所有人都知道这公司是朱峰你的，但是你用很多奇葩的结构和协议把这个摘钩了，对吧？虽然你能控制，但是这个字面上完全没有你的名字，他法院就会按没有你的名字这种方式来处理。
对，
我现在担心他在逐渐中国化，就是老子不看这些东西了。
这里我再给大家透露一个小信息吧，这个事儿可能你们两个人都不知道，因为最近咱在做那个出海服务的业务，这件事儿我比较熟哈。我给你们俩讲讲这个事儿哈。202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叫《企业透明度法》。这个法案的核心是要求什么？要求每一个企业登记最终受益所有人的信息。以前没有的，以前你注册一个美国公司，在系统里看到的只有注册代理人的信息，看不到你个人信息的。别管背后是中国人、古巴人还是朝鲜人，都不重要。只要他能跟你做生意，但是古巴、朝鲜是属于禁运范围啊，这个不说啊，就是这是一个逻辑上的东西。但是在外面所谓的登记信息里面查到的就是那个美国人的信息。而你跟那个美国人之间是有一个私下的协议的，是一个那个所有权转让协议，
就类似代持是吧？
哎，类似那种。到了2021年，这件事情不存在。这个法案什么时候生效的？今年生效的。所有的企业都要去这套系统里，叫 BOI 这套系统里去登记你的最终受益人信息，不然的话会有一个巨额的罚款。现在有一个官网，这个官网是谁做的？美国财政部做的，他的目的，对外的目的是为了打击金融犯罪，
叫名义上的目的吧？
对，名义上的目的是这个，但是实际的目的呢？但是这个信息现在啊，他明确的规定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查，只在打击犯罪的时候政府机关可以查，但是谁知道呢？
就他连个天眼查都没有，你说，哎呀，太落后了。
没有，美国有天眼查这类东西，但是最后你查到的不是那个实控人信息啊。啊，
美国人，妈的，美国人背叛了资本主义，我跟你讲，就是我跟你讲，就为什么叫这个背叛资本主义啊？就是美国整体往右转了嘛。就资本主义是个理想，它变得为自己有利了，功利化了。
对，是这样。
并不是，其实啊，这并不是说美国双标，好多人说美国双标，其实不双标，人家标很单的，就是为自己好，
对，
对吧？对，看利益了嘛。原来还是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有一些标准，有一些原则，现在我就是为自己，为自己以后什么事儿都可以不要原则。
但这个事儿呢，我们也不能说，就这我觉得是个单差的话，我觉得这事儿呢，现在的资本主义其实也跟我们可能50年前的资本主义它不太一样，对吧？我们现在可能更向往北欧的那种资本主义，就高福利的。
哎，他那个估计也
那个也撑不了几年了。你没有增长，没有经济增长拖着他，他拿什么撑啊？
哎呀，现在，所以哎，我跟你讲，为什么中美要合并？我跟你讲啊，我们背叛了共产主义，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美国背叛了资本主义，俩人往中间凑一块儿去了。现在是
好吧？你随便聊。这个朱峰回你捡去，
是有这个趋势。说白了，真的，你如果我们站在再高的一个角度去看，确实是有这样一个趋势。我们先不论这件事情，还是从一开始咱就说了，不论谁好谁坏这件事儿，我也不论任何的这个政治立场，是吧？这不是咱能聊的。那你如果从现实来看，这些法案的原文来看，那真的就像莫高老师说的，就是这样。大家都奔着利益去了，因为大家真的没有这么多钱，这么多蛋糕，这么大多的市场给你去分了。
对，蛋糕小了，这本质还是蛋糕小了。
这个地球上 不可能撑住两个这么大规模的发达国家在这待着，没有这么多的资源分给你们俩呀，你们俩必然就要去抢，那干吧。
就是，
对。
就这话不就是只能有一个老大吗？
就是呀，因为你不可能，你让14亿人全过上中产的生活，你知道这个消耗是多大吗？美国人天天都
对，
不
我
开空调的好不好？
以前有一个名人是谁忘了啊？说写过一个书里讲过一个事儿，就是他倒不是歧视中国人或歧视亚洲人，他说你没法想象说让10几亿中国人都拥有汽车，都周末去郊游，
没有
都
这么多的资源去支
住上
持
楼
这件
房，
事儿啊！
对，都过上美式的生活方式。他说这个事儿呢是我们的这个理想化的想象，但是不可能。但现在，但是我们作为后来者，我们也有发展和这个过上幸福生活的权利，对吧？那这事儿你怎么弥合呢？只能说大家把这个匀吧匀吧，每个人都少分点儿。但是呢，你本来住3层楼，现在你住1层半，那我原来是1层，我也能住1层半，那是不
对，
是？
那个住3层楼肯定
哎，
就不高兴了。
对，就是住3层楼那个想办法，他要保护自己那3层楼。咱们呢还要拼命往上盖，最后可能大家在中间碰面了。
哎，
就是原来大家这个政治倾向差得非常远，最后呢碰面了，干脆一拍即合，咱合并吧，
嗨，
对吧？
最后大家的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大家一定就是这种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咱先不说别的啊，世界和平的事儿咱不说哈，在这个利益驱动的这个主使之下，确实大家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在趋于一致。
你看，中美两国还都挺麻烦，就是我们的经济都很依赖于海外。
就中国这边确实有很多东西，可能就像刚才说，你高速增长必然有些地方你做的不规矩。
对，这个也是想聊的，就是你确实也有做不规矩的地儿，这个你也没法说，这没有啥可以推锅的地儿，对吧？包括抖音，哎，抖音了，字节跳动之前出的那些问题，其实也让人抓住了所谓的小辫子。
那包括就最近那个谷歌的一个华人出来，就是说一边在谷歌打工，一边出来说要创业。
我靠，那是个神经病，我觉
那个人我太有病了，然后把数据都传到谷歌云盘上去了。
啊，对，
过去
啊，
这不是这些年这种事儿出了不少啊，
嗯。
从苹果，啊，对吧，到 Google，好几个呀，不是还有一个什么特斯拉的吧，还有一个
对，
不
特
是
斯拉
小鹏，
是说，对，反正不对，那是苹果的人，是
小
苹
鹏
果
否认
做。
了此事。
苹果的人说要去小鹏入职，但小鹏那边说是否认了，
嗯，
怎么
对，
怎么样？反正就是
啊，
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只会增加这种更加对立的一种方式。其实我们在2018、2019年其实去过美国，找过我们自己做的事儿，其实是找过一些客户的，但是最后得到的反馈就是因为你们是个中国公司。说白了，就
嗯，嗯。
这事儿，你但凡想出海，想做一些事情，你可能都会被这种对立的情绪给带偏，对吧？所以现在我更觉得说，TikTok 肯定是已经被卷进来了。那好，你说它有舆论动员能力，对吧？
嗯，
对吧？那好，你做电商的有吗？就是会不会被牵连在内？比如说我们说的拼多多做的，包括那个做那叫什么，那个希音是吧？
嗯，
啊，
啊，拼音，对，
那这两个，你以什么样的理由去对付他呢？
给国会议员打电话，帮我砍一刀。
哈哈哈，那个，我觉得啊，这事儿，你看，这么想，那个 Shein 和这个 Temu，他们俩的主要对手应该都是亚马逊吧？
对，
那你说这个亚马逊是谁？贝索斯是不是？
嗯。
不管是贝索斯也好，还是 Oracle 的那个哥们儿也好，他们这么大岁数了，跟美国政界成名已久，跟政界这么熟，你想把人干掉，你跟那本地有人嘛，对吧？人家出门半夜就拉一帮议员喝酒去了，你认识谁呀？
对啊，
你就想隔着个太平洋就把人家干掉，那可能吗？就是这个社会说到底到哪儿不都是人情社会吗？无非是大家的圈子不同，好不好融的问题。
嗯，有的摆在桌面上，有的摆在桌面下的问题嘛。
对，即使美国号称它是个流程社会，它 它顶多流程比咱多一点，下架快慢一点，对吧？所以这事儿你没法挣，没法闹。你想 Shein 和 Temu，你要真干到说人家亚马逊觉得你是威胁了，那肯定人就想招了。这他肯定也有那些不是不用走流程的招儿，我相信。
对，就所谓的盘外招嘛，对吧？啊，就算盘内招又能怎么样？你比如说，好像那个我们现在对我们有利的是一个，好像说的800美元往下还拿着200美元往下就会免税，对吧？那么一个，那他把那个额度降低，就够你喝一壶的了。
还有那个邮政小包的那个问题嘛，
对，就这种事儿就是。看他怎么，就是不是真的觉得威胁到他了？
而且咱们用的那些公关手段啊，比如说外交部啊，动不动就派这个各种小号出来发说，哎，你看美国的这个什么世界灯塔倒了，美国人也双标了，美国人背叛资本主义了，这没有用，说这些话。
水平太低，说实话，真的，公关水
就
平
是
太
没有
低。
用，为什么呢？你去全世界，咱姑且说有人听啊，其实可能都没人听。人家美国说，那我全世界都是盟友，就你跟我是敌人，所以你这个东西只对敌人有效，我对盟友还是没背叛的吧？那咋办呀？这不是还是没用吗？
对呀，
这阴阳怪气有啥用呢？为什么咱们老在外交上阴阳怪气呢？
就没有意义。就我总觉得这些事儿没有意义的。
这个事儿还是一个真的说你有实力，就这个事儿在我看来没有本质区别，就是你有实力，你自然可以去有些
有，
办法，对吧？或者怎么样？但现在看呢？或者说从国家角度上讲，你在人家国家想做生意，那可能你不得不听人家的，这个跑不了了呀。
对，有实力呢你就干，没实力呢就认怂就闭嘴，对吧？阴阳怪气，退一万步讲啊，我觉得 TikTok 反正跟我也没啥关系，他一个私营公司，张一鸣他们自己家的，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儿了嘛，就是确实我们这边想管的和想伸手的东西也是有点多。你说美国人那天听证会，我就在听这件事情，就不断的盘问这个周受资，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他说：“我是新加坡人。
对，那没有正面回答这件事儿啊，你有没有发现？所问所以所答呀。
因为共产党并没有规定说不许外国人加入，对吧
对呀，他没有正面
他
回
才
答这
强
件事。
调他。不，他想说的是，他新加坡人。第二，他服过兵役，而共产党呢，应该会有这种限制。但是我觉得他倒直说就完了，这事儿没那么复杂
所以就难免
的。
给大家很多的联想，就是确实你这些年啊，咱们想管控、想伸手的东西太多了，包括上次胎死腹中那个游戏那个条例，就这些事情太多太多了，弄得就是别说美国人了，我中国人自己都没啥信心了。
这个事儿呢，应该这么讲，就是我们避免走流程是为了效率高，对吧？我们想晚上打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以免夜长梦多，所以我们是本着效率的优先的方式进行的一种法治社会建设，但是我们不能说乱管，但是还是效率优先，但是这事儿呢。跟美国人的惯用的习惯不兼容，他就会看不出来你这里面。他虽然可能他能理解效率优先，但是他不知道你中间的决策依据，他就会认为说，哦，你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管辖，没有规矩、没有边界的管辖。但是你如果想把这规矩和边界给他讲清楚呢，他还得先入党学习一通，他才能听明白。这个事儿就非常困难。
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导致的，这个就你没办法。
就也许说的多一点，就这个我们未来是怎么面对这个时代，可能真的脱钩了怎么办？
不是真的脱钩，现在不是又正在脱钩吗？
我的意思说未来真的脱钩了，比如说 CPU 你都买不到了，就完全的跟你这个划清界限。现在其实只是部分，对吧？从民生角度上讲，其实还关系不大，对吧？因为人家可能也是希望说我的这个生意该做还得做，但是你未来你说不清楚， 是不是有那种发狠，就跟像对待俄罗斯那个样子？
但是俄罗斯现在也还是能买着 CPU 啊，
那都是走私的吧？
其实还有办法。那天我还专门看了一篇文章，说俄罗斯现在是怎么玩这个逻辑的，他们也有很多办法哈。这先不说啊，这个又一说又单录一期了。我是觉得这样，就是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跟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其实不是这么一样，就是这俩国家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是竞争对手？刚才我们也说了，可能甚至价值观都在往一块靠拢。这么一个状态，大家各自垒小院高墙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这俩国家它完全你给它扯开，好像也很难，互相的依存度还是太高了。
中国和美国之间一直是什么呢？上边在各说各话扯，底下是紧密结合啊，下边是紧密结合。
就是你定个法案，你定了一个规定，我就贴着你的规定来做。
当然这几年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比如像风险投资啊之类也都跑了，是吧？但是这个也不能都归功于说这些事儿，其实还有很多市场啊各方面的原因，咱不多说。所以说它没有这么容易真的撕扯开，就是完全的一刀给它切开很难，所以最终呢，在这里面可能会达成一个动态的一个微妙的平衡，这是一定的。但是对于个体来讲，尤其今天我们又很多人在讨论出海啊，讨论等等这些事情，我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其实我觉得也很简单，就是如果你有余力的话，就不妨站在钩的两边嘛。
这个容易给你扯，这容易扯开啊，这个
容
过
易
大了
扯
容易
着蛋，
扯。
这个同时站在钩的两边呢，这件事情就可能不是特别现实啊。但是你总是可以在钩的两边分别去做一些布局和计划，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我的一个给的一个鸡汤啊，上个鸡汤啊，是这样的，就是假设我们去分析未来，也许真的脱钩了。那我们先判断一下自己是那弱的一方还是强的一方。如果说我们判断自己是弱的一方呢，我们就做好自己，把自己的事儿做扎实了。让，等你真正把自己做好了，你有创造了很多财富，对方就会依赖你，就会想卖东西给你，那我们这个钩就重新挂上了。如果你判断自己是强的那一方，那就多做好事儿。为什么呢？你既然强了，那你就可以帮助周围的人，啊，你可能有一天你也可以帮助对方，因为对方弱嘛，这个钩自然也就挂上了。因为我们都会认为，这个钩挂着总比脱开强，对吧？所以这就是，这叫什么呢？穷则独善其身啊，达就兼济天下。
圆上了。
这个事儿就像刚才朱峰说的，确实是政府之间在对抗，其实民间是在想努力，就是尽量的勾，如果拖也让它拖得慢点。
我现在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产生误判，他误判了这个民意。现在可能微博上一小撮50万个这个社交恐怖分子在那儿宣传民族主义，他们就认为这是全国人民的想法了。可能美国那边也有50万，他认为这是全国人民的想法以后，他就会把这事儿当成执政合法性。就领着剩下的13亿人就掉钩了，这事儿就可怕了。你看微博上确实每天都在喊说这个必有一战，和平东京，就那么几个人，这有这对吧？你说这人凑起来一个监狱都塞不下，都能塞得下。
就也是几个麻将桌的事儿，
对，
但是他们声量大呀。
看你把微博关了就行了，这事儿最简单。
哎，其实那天我就在说这个事儿嘛，你把微博关了，这天下就太平了。我告
咱
诉
们
你，
也别因噎废
对，
食，把这几个人关起来就行。
但是
咱
这
不
里，
是效率低嘛，咱不
对，
想走流程。
但是这里又有很多的，哎，这又没法在咱节目里聊了。好多朋友说，你看，你们一到关键时候就说没法聊，确实没法聊。有的事儿呢是属于说，聊了这节目播不了。但是更多的情况，并不是说聊了这个节目播不了，我们想多聊一些，我们也相信我们聊都播都能播。但是有的问题不是我们聊就能把这个事儿聊深聊透的，很复杂这件事儿。
给大家点启发，给大家点启发。 然后也许这个有一些这个高能听友听到了有一些启发，能做点什么事情改变改变世界，
哎，
促成一下中美合并什么的，对吧？
嗨，哎呀，
我们能量还是不够啊。
你现在呼吁的事儿越来越大，嗯。
嗯
上次刚吐槽完游戏版号，然后哐哐哐就把版号都放出来了，就已经有人怀疑咱上面有人了。啊，你这个要明天真中美合并了，我告诉你，咱就坐实了。
这个上面的人可小不了
行吧，我觉得大家有啥那个扩展问题，还是加群聊吧。因为那天我也看有朋友说，哎，你们能不能再多聊点？我说你不成就加群，因为不可能每期节目都聊这么多嘛。也而且我也不知道大家想听什么，或者是你的认知在哪，然后我怎么去 match 你这个认知，大家再继续往下聊。所以还加我们群吧，好吧，加 DAO 160301。然后加我们小助手，然后拉科技乱炖的群就行了。所以我还是在群里多聊吧，有的事儿太复杂了，不是一句两句在节目里真能聊出来的，就这个挺难的。行吧，那今天科技乱炖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其实又是一个没啥结论的事儿哈，就跟大家捋捋这件事儿，讲讲未来的脱钩时代你该怎么办。其实也没讲出啥好办法来哈。
因为这是国运了嘛，
还是有一些宏观鸡汤可以喝的啊。
来点汤，大家喝一喝就
那么
好。
话，就干好自己的事儿，挣好自己的钱，对吧？你有钱
对，
了，出啥事儿你都没有那么怕。
没错。
对，立于不败之地，静待中美合并。
嗨，行，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大家回头再见，拜拜。
好，再见。
好，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